弟兄姊妹平安，你一定觉得很奇怪，看到我后面的背景啊，我到底在哪里呢？那我要告诉你，现在呢，我正在Colorado 的 Denver 参加万国族家布道团他们的世纪交接哈，也就是Dick Eastman 牧师他要退休了，那要传递给下一个 generation。那我们很高兴我们可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特会，他们从各地从全世界各地都有人来到这里来参加这一个庆典哈，这个是大概有个三四百人在这里，所以真是我们很 honor 可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么今天早上呢，我就要在这里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约伯记的第三讲。那我们在约伯记第二讲的结尾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在约伯记的第二章，12节的地方，就特别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约伯的三个朋友，那这三个朋友是谁呢？有提曼人以利法、苏雅人比勒达，还有拿马人索法听到有这么多的灾祸临到这个约伯，所以他们就想要来安慰约伯，想要来陪伴这个约伯。等到他们看到约伯情况还蛮惨的，这个情况，特别是看到他又从头到脚都长毒疮的时候，他这个三个朋友看到约伯是都认不出他来所以这个三个朋友就为他悲伤，也希望在那里安慰他。其实我有时候想想，这三个朋友也非常的不简单他们在这，在陪伴约伯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是陪了他7天7夜，7天7夜。不过在这7天7夜当中呢，他们都没有跟他说任何一句话，因为他们感觉到约伯非常的痛苦，他们也许他们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话，或者他们正在那里推敲，到底要说什么话语才能够来安慰这个约伯。那么，所以，后来在这个7天7夜的陪伴当中呢，我们看到最后打破这个僵局的人是谁呢？打破僵局的人就是约伯他自己。他在这7天7夜当中，他就开始自己在那里怎么样？自己咒诅自己的生辰，咒诅自己为什么要出生，咒诅自己的生命甚至于在那里都提到怎么样？他觉得死还比生能够更好。所以在这7天7夜陪伴之后，又是在这个约伯自己咒诅自己之后，我们就看见这个三个朋友就开始说话了。不过，当他们一开始要说话的时候呢，我们来看看，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一些的对话那我来 share 一下 screen 给大家看一下。那我们就看到说，当这个三个朋友要在跟约伯说话的时候第一个发言的人呢，就是提曼人以利法那因为他的年龄，应该是这三个人当中是比较年长的。那我们在约伯记里面后面可以看见说，他们是在年长的比较受到就是要尊荣年长的，所以年长的先说话那我们看到这个提曼人以利法，他一开始对约伯说话的时候，就是用一个什么，就是好像用一个批判的态度，他在那里来评论约伯。所以第一句话不是说，哎呀，你真可怜呐，我们真是同情你啊！他第一句话反而在那里什么？是在那里批评这个约伯。我们看一下第四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提曼人以利法回答说：“人若想与你说话，你就厌烦吗？但谁能忍住不说呢？”所以，我们看到约伯其实是在咒诅他自己的生辰，但是提曼人第一句话就在那里说：“人想跟你说话，你就厌烦吗？”其实约伯，应该没有这个意思，对不对？那可是我们就看到他是用一个批判的态度，先用他的口来责备这个约伯，说你会厌烦我们对你所说的话。所以这我们就看到，有时候我们想要去安慰别人，第一句开口的话呢，这个以利法确实先用一个批判的态度那么第二方面呢，我们看到他也在那里认同约伯的过去， 约伯曾经所做的，那么他在这里认同约伯的时候，是认同约伯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认同这个约伯以前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第四章的第三节啊，他在这里说到，他说你素来教导许多的人，又坚固软弱的手，你的言语曾扶住那将要跌倒的人，你又使软弱的膝稳固。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这个以利法所说的这一个话，在这里，称赞约伯，或者说认同约伯过去所做的。那，我在这里，我就也想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下哈。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会觉得约伯这三个朋友，因为我们常常想到约伯记，想到他三个朋友，都觉得他是个三个朋友，哈，觉得他们很不恰当，或者我们有觉得从这三个朋友的谈话里面哈，我们都对他们也有一些的批判哈。那么可是呢，这三个朋友的说话里面也有一些部分是我们可以来学习的，所以不是这三个朋友所说的话一句都不好，而是什么？也许对象还有这个时间所说的出来的内容哈，不见得是最合适当时所说的。那么也许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也许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哈。那么但是我们看见他在这里所提到的，从以利法里面，我们就看见我们在与别人的中间那个关系里面，我们其实需不需要来做教导的工作？Yes，因为圣经上说我们要说安慰劝勉、造就的话语，所以我们要什么？我们需要在我们的周围、我们的弟兄姊妹当中做教导的工作啊。那要怎么样呢？兼顾软弱的手。如果有人的手是软弱的，我们要去兼顾他。我们也愿意用我们的言语去扶助那些要跌倒的人。有些人的膝盖在软弱的当中，我们愿意去兼顾他们。弟兄姊妹，其实这两句话是非常宝贵的。我们看到我们在与人的相处，我们在帮助弟兄姊妹的时候，甚至于在我们的家人当中，在我们的组员当中，或者我们在一些没有信主的人当中，我们的确要在我们的周围的环境里面求神。其实我今天要求神也来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用我们的话语，用我们的言语，可以去扶助将要跌倒的人，去扶助那些软弱的人，我们去扶助那些手已经发软，好像举不起来祷告的人啊，我们愿意去帮助他们，我们愿意用我们的口去劝诫那一些有需要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他在这里称赞这个约伯，在这里说你素来所做的事情，这是在那里认可约伯所做的。我们也看到他在这里也是在来。认可约伯是什么？约伯过去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啊，就好像约伯记第一章就替我们提到，约伯是一个行为是完全正直、敬畏神又远离恶事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以利法也一开始他就来认同这个约伯是一个曾经敬畏神，又能够教导、又能够兼顾、又能够扶助人的人。但是，他加了下面一句话，下面一句话说的，可是你现在呢，却是软弱惊惶。好，那这也可以说是他在这个地方，他就把他自己对约伯的一个想法把它说出来哈。然后，然后我们再看到哈，他对这个是他一开始对约伯的一个评论。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个以利法呢，其实当他在对约伯有这些评论的时候，他的一个原因就要告诉约伯，哈，这是从他的角度里面看见，其实他认为一个受苦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跟罪孽收了祸患，哈。所以我们看到在第八节的地方，他说， 按我所见，按我所知道的，按我所看见的，按我所能够明白的，他说是什么呢？跟罪孽中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换句话说，他就是在这里隐约的就告诉约伯啊，今天你受苦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跟了罪孽，所以你收到这些祸患。所以呢，他在这里，他在这样子诉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从几个角度。他第一个，他说你要追想哈，无辜的人有谁会灭亡呢？正直人又会在何处被剪除呢？换句话说，没有一个无辜人、正直人会无缘无故的收到祸患。那因此，隐藏的一个意思就是说，你今天的灭亡，你今天的被剪除，你今天所做的事情不是没有缘故的，你不是无辜的哈，你是什么？你是因为你有一些的罪孽啊。其实他是要表明这一点。然后呢，他又用一个什么？用一个意象哈。来提到约伯的情况，哇，你知道你看他的意象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悬呐，又得到默示，又有意象，好，意象的时候又讲到有恐惧，有战惊，哦，这个毛骨悚然，还有这个还有这个影像从他的眼前哈，但是呢，从这些意象当中，他又提出来一个，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吗？换句话说，什么人？约伯，你应该不是一个公义的人，你也是什么？你不能够比你的主更洁净。所以又是怎么在话语里面用意象、用追想的方式，还用他自己的经验，好，来跟约伯来提到约伯是跟罪孽收祸患。那我就想到，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里面，哈，我们仔细想想，有的时候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想要去安慰别人，我们想要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会不会有很多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这件事情到底为什么会发生，但是我们就会，有先入为主的观念，或者我们的里面就已经先有了一个批评论断的灵在我们的里面。那么，甚至于有的时候，我们也会什么说哦，我看到一个意象哈。其实我经常会听到有些弟兄姊妹说哦，我看到一个意象，这个意象里面形容怎么怎么怎么，其实就是要用这个意象来告诉你被你这个被你安慰或者是。你想帮助的人哈，指出他们的软弱。那有的时候我们又会用我的经验哈来告诉我比方这一个以利法，他说：“至于我，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情托付给他。”换句话说，也是用自己的经验现身说法的，要来论断这个约伯哈。所以我们可以仔细想想，我们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在医院里面，他是癌症末期的时候，那在那一阵子，我常常去看望这个弟兄和他的姐妹的时候，常常去安慰鼓励他们哈，让他们不要失去那个信心。但是我记得那一天，我就是从看完那个这个姐妹就在医院里面就打电话给我，她说刘师母，刚才有人来看我们哈，那看我们的时候跟我们做了很多的见证，但是她讲完见证以后，她走了以后，我们非常的失望，我们非常的沮丧。她说我。他就说，我的先生现在都觉得他没有活下去的信心，他对神已经完全失去信心。我就问他说，那个人到底跟你说了什么呢？他就跟我说，那个人来跟我们做见证的时候，就讲到他过去生病的时候，是因为他犯了什么罪？他过去生病的时候，是因为他的祖宗里面有什么的罪孽？哈，他过去这个生病了以后，生病的时候是。 有哪一些的状况哈，所以呢，他说他跟我们做了很多见证，说后来呢，他从疾病里面那个翻转过来哈，那是因为呢这些事情让他学了功课，让这些事情让他祷告里面有个悔改的心，有个翻转。所以这位姊妹跟我说，我的先生现在非常的沮丧，他觉得他是不配得到神恩典的人，就是。他说刚才那个姊妹就让他觉得他们好像就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所以今天会得这个疾病，要癌症末期的时候，神就是要来责罚他，要来刑罚他们。哇，我那天听了以后，我心里非常的难过，我又再一次去鼓励这一对。夫妇哈，要在这个患难当中，要抬起头来，要仰望神。所以我就想到说，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用自己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们会又用意象啦，又我们自己的经验去告诉别人。那我只是在这里想要提醒我们提醒我自己跟我们弟兄姊妹哈，然后呢，这个以利法对约伯的评论里面就讲到，约伯，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是有智慧哈，他特别提到智慧的时候，他说神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使狡诈的人的计谋速速灭亡。你看他还用神的话语哈来做影射。那不过这一句话语，我们也看到在新约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也引用到约伯记里面的这一句话哈，所以其实这句话还是很重要的。新约里面怎么说呢？说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为愚拙，如经上记着说，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所以其实我们想想，以利法在这里在形容约伯的智慧，他的智慧是，他是这个智慧反而成了，好像是一个诡计，好像我们中国人说聪明反被聪明误啊。其实这句话呢，仔细想想也是怎么，以利法等于他这样子提出来攻击约伯，也是他自己的一个状况哈。世界的智慧在神看都是愚拙，你在那里批评约伯，其实你自己所使用的还是什么人的智慧，世界的智慧去看别人，去论断别人，那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哈。那么因此呢，这个以利法又提到他。特别要，好像想要来安慰、教导约伯一下，告诉他说，被神管教是一种祝福，哈。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到，因为他打破又缠裹，他击伤用手医治，因此呢，你不可以去轻看全能者的管教。换句话说，这一个以利法，他不但对约伯有一些评论，他对约伯意思是希望约伯可以悔改。那悔改的时候呢，你就所以告诉他说，你需要悔改，你需要知道神的刑罚会带来祝福的。那哪一些的祝福呢？病可以得痊愈啊，灾难可以消除，环境可以通顺，家中可以平安，子孙可以发达，寿高而终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时候，我们就想到说，像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哈，有的时候也会在我们的现实的生活里面，我们会不会有时候也会跟别人这样说？比方说，受洗的时候哈，我们就有些人就会讲啊，我听过有许多人这样说哈，哎呀，你受洗以后哈，你就神就会听你的祷告啦，你就会就会有健康啦，你的不幸的事情呢，神就会帮助你啊，你就有祝福啦。甚至我还听到有人说哈，哎呀，你刚刚受洗，刚刚信主以后，前3个月你的祷告很灵的哦，神都专门会听你的祷告哦，所以你要赶快受洗，以后呢，你就可以向神祷告，前3个月神一定垂听你的祷告。我常常就听到有一些人在这样子的劝别人哈，其实。老实说，如果当我们这样子去想的时候，是不是也就像刚我们那个仇敌魔鬼来到撒旦来到 神的面前跟神说，因为你给他这么多的祝福，所以他来敬畏你。哈，那因此我们可以在这里再一次思想到说，到底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建立在这些祝福上面呢，还是我们真正愿意来到这位全能的神面前？好，接下去我们看一下这个提曼人以利法，他对神的认识是什么？那我们可以从约伯记第4章跟第5章里面，我们看见，在这个以利法的心中，他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哦。他相信什么？神是公义的哈。所以在约伯记第4章17节的时候，他是说到：“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哈，所以看见什么？他承认，他相信神是公义的。然后我们再看第5章第9节说，神是行大事啊，不可错度；行奇事不可申数。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以轻看全能者。换句话说，我们看见神是全能者，他所做的事情没有办法测度，他所做的奇事也没有办法去数。好，那我们不要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因此，在以利法对神的认识，神是公义的，神是全能者。那当约伯听到以利法的这样子一番的对话以后呢，我们就看见这个约伯怎么去回应这个提曼人以利法啊。那么这个时候，约伯呢就再一次提到他自己他的痛苦，他的灾害哈。他说：“我的灾害跟痛苦是可以放在天平里面去称一称的，称一称的。”其实他这样说的时候，他也其实约伯真的感觉到什么？他并没有哈，并没有什么错，或者他感觉到他并没有什么罪哈。那么因此呢，他在这里说，他约伯是说，我今天所受的苦是因为全能者，所以他也相信神是全能。他说是全能者的箭射到我的身上，是全能者射向我，而且呢，神的惊吓摆阵来攻击我，所以他觉得是神在攻击他，是神的箭射到他的身上。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约伯哈，他说我因为没有违弃那圣者的言语，就仍以此为安慰，在不止息的痛苦中还可踊跃。哇哦，约伯也明白他自己并没有在这样子的困难当中，像我们上次所说的，约伯没有去责备神，约伯没有在那里去质问神。其实约伯在受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说什么？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他。甚至于他太太跟他说：“你就否认神算了吧，你就去死吧，你就否认神。”约伯还在那里怎么责备他的妻子是一个愚顽的妇人。所以我们知道约伯其实他自己也知道，他在他的口上，他没有在口中去犯罪，去得罪神，因此这是他可以来到神面前，他可以知道我在这么不止息的痛苦里面，我还可以踊跃，好，我还可以什么得着安慰，好，这是他对他自己的一个认知。然后约伯就开始对他这3位朋友有一些的不了解了，有一些的质问了哈。他在这里质问的，就我们看到约伯记第6章14节说，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所以约伯就在这里再一次显明出来说，我现在已经很灰心了哈，灰心到我很可能会去离弃神，可能什么会不去敬畏神了？我现在已经很灰心、很痛苦了啊！你们怎么没有对我说一些慈爱的话语呢？所以我可见这3个朋友对约伯来讲一点没有增加，没有安慰到他，反而让他什么更加的痛苦啊！那弟兄姊妹，不晓有没有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落入到这种的情况里面的。所以约伯再一次什么提到他的困苦啊，他提到他的人生是多么的短暂，人生是多么的短，又是多么的空虚。所以在约伯记第7章第二、 第一节、第二节就讲到人生的苦里面，讲到人的一生会有什么？会有征战啊！这个日子呢，又像奴仆，又像雇工一样。人生的苦里面呢，特别也讲到说，这日夜都是这样子的，这么快的就过去，甚至于在床上的躺卧的时候，也都什么翻来覆去，好像也不得安息，不得安眠一样，日子这么快，这么短暂就过去了，并且提到这个人的一生是怎么样呢？是空虚的，是没有指望的这是约伯的一个他里面对这个人生的一个看法那么因此呢，他在这里就再一次在这里发出一个心里面的一个话，他说：“因为这么苦，我现在也受了这么苦，不但是人生是环境，他自己的身体也受到这么苦的时候，所以他说：‘我不禁止我的口，我的灵愁苦就要发出言语，我的心苦恼就要吐露真情。’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我还蛮感动，约伯蛮有勇气的，他愿意在神的面前把他心中的苦能够对神来说。”也告诉他朋友说：“我里面有苦，我要什么？我要发出来，我要对神说。”他特别他说：“我不禁止我的口，我要对神来说。”太多的时候，我们是对人来说，但是约伯在这里，他多次的提到说：“我要对神说，我希望神能够给我一个答案。”所以呢，约伯在这里，他就再一次提到。在这样子一个苦短虚空的人生里面，人算什么呢？人算什么呢？人到底算什么呢？我们就想到，其实诗篇第八篇里面也让我们看到说，人算什么？人算什么？今天我们多么的渺小！我们算什么？我们不过是是有骨肉，是皮肉的一个人而已。在这个事，所以约伯在这里说到人算什么？但弟兄姊妹，下一句话我就觉得很安慰了。今天人算什么？可是约伯说：“神啊，你竟看他为大。”将它放在心上，我有的时候真的在神的面前，就用这句话来为我自己祷告。我跟神说：“神啊，我算什么？你竟看我为大，把我放在你的心上。”弟兄姊妹，这何等的宝贵！太多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算什么，我们自己都瞧不起自己，我算什么啊？有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仇敌也在那里，撒旦也在那里，这个控告我们说你算什么啊？你算什么啊？我们有时候在人的眼中，我们也看到我们好像算不得什么，弟兄姊妹。但是无论你觉得你算得什么，你不算什么，你是这么的微小，你是这么的软弱。可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的，就是神却看我们为大，他把我们放在他的心上，不但把我们放在他的心上。约伯在这里说，每一个早晨都检查他，时刻试验他。哈利路亚，神表明，神每一天。他看我们为大，放在心上。他每一天都在检查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关注我们，也在试验我们。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神把你放在他的心上，他看你为大。起来宣告，神看我为大，把我放在他的心上。好不好？跟我们一起来说一下这句话。一起来念一次。来，人算什么？你竟看他为他为大，将他放在心上，你将他放在心上，你将人放在他心上，你看他为大。哈利路亚，神看你我是为大的。但是约伯也在这里，觉得他承受不了。神啊，你不要看我这么大了，你不要把我放在心上因为约伯在这里说什么呢？为何把我当成你的箭靶子，使我厌弃自己的性命？所以约伯说：“我承受不起，神啊，你不要把我看得这么重要，我 我不想，你看我伟大，把我当成你的箭靶子哈。然后约伯在这里跟神说，你为什么不赦免我的过犯呢？除掉我的罪孽呢？人到底算什么呢？啊，那这是约伯在他内心里面对神的一个询问哈。所以他非常希望能够知道一个答案。如果我有罪，你就赦免我的罪吧，你就告诉我的过犯在哪里，来除掉我的罪孽吧。这是约伯在神面前的一个回应。那接下去，当约伯提到这一些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二个朋友就是苏亚人比勒达哈，他也开始说话了。哎，我觉得好奇怪哦，他三个朋友每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对约伯哈都是批判性的哈，而且都是什么从口来批判约伯，也来批判约伯的口哈。所以呢，这一个比勒达就对约伯说，在第八章第一节第二节里面说。你的话哈，你说话要说到几时呢？你口中的言语好像狂风，要到几时呢？所以他就在这里什么指责约伯口中的话语哈，讲到约伯的言语好像狂风一样哈，这是他对约伯的一个形容。你看，真的有点像什么？恶人先告状。虽然我们不能说比勒达是一个恶人啊，但是我们看到他的朋友确实在那里先什么，先来评论约伯，先来批判他的口是言语是像狂风一样。其实，在苏亚人比勒达的心里，他也认为约伯今天受到这些苦，约伯今天有这些患难，如果不是因为你的缘故呢？不过他觉得是什么？是因为你儿女得罪神，要受到报应。所以约伯记第八章第四节说到，他说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他使他们受报应。所以如果不是你的缘故，那一定是你的后代，是你的下一代，是你的儿女。好，所以他就在这里对，再一次对约伯说，也许就是你的儿女来得罪神哈，那你还不赶快来寻求神，向他恳求哈？他说，你如果殷勤的寻求神，又向全能者来恳求，你若哈清洁正直，他必定为你起来，使你公义的居所来兴旺。起初你虽然微小，终究就必发达，所以再一次，我们就看到这个比勒达也在这里劝诫这个约伯，因为他认为约伯是有罪的，他的儿女是有罪的，所以今天得到这个报应，那你还不赶快起来求告？你还不赶快把心安正了，在神的面前，然后他也是什么呢？他就特别提醒约伯，你不要忘记啊。神的作为，然后呢，他就从拷问了前代，追念了旧主，列祖所做的事情，来提醒约伯。其实他在这里的提醒约伯，就是有几方面的重点，也是用几个比喻来讲哈。他就特别讲到什么呢？他讲到忘记神的人，就好像没有水的芦荻一样，在11节的地方，哈，好像没有水的芦荻一样，哈。那我们看见他用什么？用草啊，用植物来提到你忘记神，你就好像没有水的芦荻一样，哈。那你忘记神的人呢？你就好像什么？好像你在依靠的是蜘蛛网，这些蜘蛛网的房是会是会灭没的哈，这些字是不能够存留的，你所仰赖的就会被折断哈。你表示你的依靠什么是没有用的，好像蜘蛛网一样，也像什么很快的就会折断。也讲到什么忘记神的人，就好像拔出来的一个蔓子一样哈，是砸入实地的哈，是这个要被拔出来的，所以一个忘记神的人，他就用这些来提醒这个约伯，忘记神的人好像是这样这样这样子。但是再一次提到什么？可是呢，这一个比勒达，他对于神的一个认识，他知道神是什么呢？啊，那个神是，我们来看一下，神是 公平公义的啊，他对神的认识，他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神是公平公义的，而且神怎么样？他是不丢弃完全人，也不会去扶助那些邪恶的人。因此，我们可以看见，其实在这一个比勒达的心里面，他就告诉这个约伯啊。义人跟恶人的结局是不一样的，你要什么样选择悔改？你要悔改来到神面前，你要快快的来寻求神啊！你要什么？心里存着清洁正直来寻求神，你要选择悔改，因为神不会丢弃完全人，也不协助那一些不会扶助那些邪恶的人，邪恶的人。所以他在这里是劝诫这个约伯要回到神的面前来，要有一个悔改的心。那我们看到约伯的一个回答啊，约伯的一个回答里面，他就再一次提到自己啊。你看，约伯说，其实，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个人是义人，没有一个人是义人哈。那么，而且呢，他在这里也特别讲到，没有一个人能够是义人，所以呢，也没有人愿意去与神来争辩。不过，约伯还是再一次提到哈。提到什么呢？他说到，神必不收回他的怒气。啊，我要跟他争论，为什么我还要跟他争论呢？因为我虽有义，好，我虽有义。换句话说，一方面在神面前没有义人，但是约伯还是觉得什么？他是一个义人，他是一个义人，所以他说：“我虽有义，你看他两次提到，他说我虽有义，也不回答他，只要向那审判我的恳求。我虽有义，自己的口要定我为罪；我虽完全，我的口必嫌我为弯曲。”所以，我们看到约伯在这里，他讲到：“我虽有义，可是我是没有办法与神来争辩的，哈，因为在神面前没有一个没有义。”不过，约伯也在这里提到，所谓的这一个罪，这个苦啊，并不一定全部都是因为罪的缘故啊，因为他说什么呢？我是这样子一个人哈，那这个我虽然有义，都是什么？我没办法跟神争辩，我也从神那里接受这个祸，所以呢，这个罪哈，这个我受苦不一定是罪，我有义我也受这个苦。他就是在这里为自己来争辩哈，所以他在第十约伯记第十章第七节说到，他说其实啊，他也是在这里与神争辩，对神说啊，你知道我没有罪恶，并没有能救我脱离你手的。换句话说，我没有罪恶，神呐，你知道我没有犯罪哈，但是呢，还是不能够救我脱离你的手，还是不能够脱离这些苦难，还是不能脱离这些灾祸。可见什么？受苦跟灾难不一定是跟罪有关系的。这是约伯对自己的一个一个申辩，在神面前的一个申辩哈。他说：“神啊，其实你知道我没有罪恶。”这也就是约伯记一开始说到，神在仇敌撒旦的面前都为约伯做见证，说在这个地上没有一个人像约伯一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没有罪的。哈，这个约伯其实神看他非常的宝贵，约伯自己也知道他真的是没有去得罪神。哈。但是呢，当约伯在这里提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再看到，另外这一个人哈，叫做以利法的人，不叫拿马人，索法哈，他也怎么样？听见约伯在这里说这些话语的时候，他也再一次对约伯有一个评论。他在这里对约伯的评论呢，在第11章的地方哈，我们可以看见他在这里对神对一个评论呢，拿马人索法哈，就说这许多的言语岂不该 回答吗？多嘴多舌的人，岂可称为义吗？你夸大的言语，岂能使人不作声吗？你戏笑的时候，岂没有人，叫你害羞吗？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基本上来讲，这三个朋友，每一个人来说话的时候，真的是一个比一个厉害，或者说一个比一个的批判更多哈。在这里，这个拿马人说法就在这里批判、批评约伯是什么？是多嘴多舌的，是夸大的人，是戏笑的人啊！你看他对这个约伯有诸多的这种批判在那里，所以我真的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在安慰别人，或者我们想要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多嘴多舌，是我们自己用许多夸大的话语，是我们自己用很多的例子想要去帮助别人，却没有想到这些话语所带出来的是什么，反而让别人更加的生气，更加的没有办法去接受啊。是，其实许多时候是我们的多嘴多舌，使别人落在伤害里面。所以，再看这个约伯记，他几个朋友的跟他的一些的对话里面，我们就看见，好像这个约伯的情况越来越怎么样，心里的那个。怎么讲？心里的那种自怜自哀，或者说自义会越来越扩充起来。为什么？因为这些朋友的每一句话都让他觉得不公平，都让他觉得不了解我那所以什么？这每一句话都给约伯其实带来更多的烦恼在这里。然后呢，这一个。我们看到这个说法又在这里说他说愿神说话，愿他开口来攻击你。哇，这个好厉害哦！这里是什么？他听了以后，他在这里劝诫约伯是什么？他真是愿意神来攻击约伯，有没有是这样子情况？他是愿他开口来攻击你把智慧告诉你，所以你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换句话说，是因为你罪孽很多，被神来追讨被神来追讨。那么，因此他再一次在这里要劝导这个约伯要来悔改。因此呢，接下去我们就看到他在这里说：“你若将心安正，你若向神来举手祷告，弟兄姊妹。”这个拿马人说法，虽然他在这里对约伯有诸多的批评跟所谓的攻击，而且还希望神去攻击这个约伯但是他提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或者是说我们讲到一个悔改的要素，第一个就是要将心安正其实我在经历神营会里面，常常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一段的经文。我们要将心安正，我们的常常我们的心里就是摇摇晃晃不正所以我们要悔改的，我要将心安正。但是弟兄姊妹靠着自己没办法把自己的心安正，所以我需要什么？向主举手，向主举手表示我愿意自卑来到神的面前，向主举手表示我愿意举手向神来祷告，求神来向我显明。所以我心要安正，我需要向主举手，我的心才可能安正。我需要向主举手，谦卑在神的面前，让神的心意，让神的赦免来到我们的身上。所以他在这里提到这个悔改的要素我们看一下，约伯记第11章的13节他说：“你若将心安正，又向主举手，如果你的手里有罪孽，就将远远的除掉。换句话，什么？远离罪恶。那怎么样可以远离罪恶呢？我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魔鬼就逃跑了。我们去亲近神的人，敬畏神的人就可以远离罪恶。所以这其实就是约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约伯这一个人，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就是其实是约伯的一个， 就是约伯的一个状态，好，但是呢，现在这个以利法，这个拿马人所法特别提出来，再一次提到这一个悔改的这个要素里面，将心安正，向主举手啊，要将这个罪什么，要远离罪孽，要除去罪孽，还有呢，不容非议。住在你帐篷之中，就是说不容非议，就是不容罪在你的帐篷。以前他们住帐篷，就是他们的家中不要有罪。那今天我们也知道，我们每一个属主的儿女，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啊。换句话说，也不要让我们这一个人，这个神的殿里面有罪在我们的里面，不容非议在我们的帐篷之中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悔改的要素。将心安正，向主举手，除去罪孽，不容非议。记住了吗？我们一起再来说啊，要将心安正，要向主举手，要除去罪孽，不容非议，住在不容罪，住在我的帐篷，住在我的身体，在我这一个人的里面啊。因此呢，一个人悔改的时候，会带来这些的祝福。所以他说，你悔改以后，那个时候你就要怎么样？你可以扬起脸来，毫无的斑点，哈，你要坚固，没有惧怕。你会忘记你的苦楚，想起来的时候也像流过去的水一样。你在世的日子要比正午更明，虽有黑暗，仍像早晨。你应有指望，就必稳固，也必四围巡查，坦然安息。你躺卧，无人惊吓，且有许多人向你求恩。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特别让我们看见有这十方面的哈，有时候我们说十全十美。我们看到一个人悔改在神的面前，认识神、经历神哈，从神那里，刚才我们所说的我们都做了以后，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得到什么样子的恩典呢？得到什么样子祝福呢？我们可以抬起头来做人哈，我们可以没有污点，就是清洁洁净清白。我们对神的信心可以坚定不移，所以我有信心坚定不移的时候，我就毫无惧怕。想到苦楚，想到痛苦的事情，哈，都什么？都像流水一样的过去，好让我们可以迎向光明，不再纪念从前的事情，不再缅怀我过去的伤痛，我的痛苦，哈，我们可以走向光明，生活就会有盼望，四维可以平安。并且还可以一个很重要，现代人很需要的就是安然睡觉，不是睡不着觉哈，不是彻夜难眠，可以安然睡觉的。但是我想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施惠与人，就是重新的可以把恩典再给别人，我们可以把恩典祝福可以带给别人。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宝贵的地方，可以施惠与人。就像约伯过去，他曾经是什么？他可以素来，他可以教导人，可以扶持人，他可以教训人，他可以帮助人啊。今天我们也要在神面前能够成为一个施惠与人的人。你是一个施惠与人的吗？还是你像还是你或者我，就像这三个朋友一样，一天常常让别人被去定别人的罪，去批判、去论断人呢？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可以施惠与人的人。接下去，我们也看到这个拿马人所法，他对神的认识，我们也看见，其实他这个三个朋友都对神有认识，他们都知道神是全能的，神的智慧是无法测透的。所以在约伯记11章第7节说："你考察就能测透神吗？你岂能尽情猜透，测透全能者吗？"所以我们看见啊，他们其实三个人，这包括约伯自己四个人，他们都是认识神，都知道神是全能，都知道神的智慧是无法测度的哈。所以对神有这个认识，但是对神有这个认识，不表示你的生命跟神是完全连结在一起的。到底这一个认识是头脑里的认识，还是你自己亲自经历过的？接下去我们再来看哈。因此呢，在这个时候，约伯呢，听到 这个拿马人所法的回答以后呢，约伯再一次也就更厉害的，或者说更加的要为自己来辩护啊。那然后他说，约伯自认什么？他的聪明跟他的智慧，他所知道的，并非不及他们。所以约伯记第12章第3节说：“哈，但我也有聪明，与你们一样，并非不及你们。”哈，那我们再看一下第13章的第2节，约伯在这里说：“你们所知道的，我也知道，并非不及你们。”所以约伯在这里说到，我并不比你们差耶，你们知道的我也知道，你们觉得你们很聪明，我也跟你们一样聪明哦，并没有比你们差哦。你们，所以约伯在这里自己也在这里觉得什么？他并不比他的朋友们差。然后呢，约伯反过来也等于什么？也来指责他的朋友，指责他们说你们不要自以为是啊。所以他在这里说到什么？他们所说的，你们所说的，谁不知道呢？你不要以为你说的多是，自以为是，你说的有多好，你所知道的，谁不知道呢？好像意思说大家都知道哈，你讲的你们所说的都好像是多余的这样子的意思。然后约伯又在这里责备他朋友，他在这里说：“其实你们并不了解我，哎，我是怎么样呢？我求告神，我又有蒙了神的应允。”怎么在你们眼前，我却是被你们来讥笑呢？啊，所以约伯在这里特别提到他的朋友对他的认识并不了解啊，约伯的祷告，约伯的回，约伯在神面前祷告，蒙神应允的祷告，还有他的公义，他的完全，他的朋友好像对他并没有这么深的认识了解，反而来讥笑他，所以约伯在这里责备他的朋友们，然后他不但责备他们，然后还用一个更尖锐的话语去指责他的朋友，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就是看到一个劝阻，一个安慰，没有到位的时候，没有真正安慰到别人的时候，反而带来的是什么？就是更加的，可以说每况愈下的，恶毒丑陋，就显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约伯在这里又责备他的朋友，说什么呢？13章第4节、第5节说到，你们是编造谎言的，都是什么无用的医生，所以你们的安慰，你们对这个心理治疗是没有用的，是无用的医生，唯愿你们全然不作声，这就算为你们的智慧。所以他说，你们不要再讲话了，不要再发声了，因为你们说的这些都是无稽之谈，你们所说的这些是没有用的，是谎言的，你们的智慧也不足哈，所以约伯在这里就反而在这里责备他的朋友，然后他又反过来对那个刚才发言的说法说哈，你应当去问问走兽，去问问空中的飞鸟，去看看这个地上的情况哈，那这一些呢都会告诉你。换句话说，你的智慧，你所发的这些言语哈，都不及这些飞鸟走兽这些万物。你可以从这些里面去知道你智慧在哪里。所以这个约伯对他的三个朋友显然怎么样，非常非常的不满意。对于他们，对于他来讲，他非常的没有办法来接受，好像更加的惹起他心中的那个委屈哈，或者说愤怒，就要好像要快要提升起来。但是约伯在神的面前，他仍然在那里，知道他所认识的神是有智慧、是有人能力的，所以他愿意在这位有智慧、有能力的面前，他再一次对神说啊，说我要把我自己的情况陈明在你的面前，他陈明在神面前，他是一个有义的人，他陈明自己有义，他要求神来回答他。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的经文里面，约伯记13章15节到18节说：“我虽无指望，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辨明我所行的，这要成为我的拯救，因为不虔诚的人不得到他的面前。”哇，我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其实我里面 也为这个约伯哈，我很感动。我就想到约伯，他真的是要来到神的面前，要向神求回答。他可以不要这些朋友的声音，他也不需要被他们来认可，他也不需要被他们来诋毁。他需要的答案是要从神这里而来。我们看到约伯，在他遭遇到这苦难，一直到如今，他都是在那里向神要一个答案。他跟神的一个关系，就让我们想到他是这样子勇敢，他这样的被神信任，他是被神放在心上的人，他也知道他就是要给神，我要你给我一个答案，哈，所以他在这里说，我虽然没有指望了，我仍然要在你面前辨明我所行的，这要成为什么？我的拯救。为什么这会成为他的拯救呢？他要在神的面前来辩明呢？他说：“因为不虔诚的人不得到他的面前。换句话说，我是虔诚的人，我是愿意寻求你的人，我是愿意得到答案的人，我是敬畏你的人。”他对自己有这样子一个信心，相信因着他愿意虔诚的来到神的面前，他要蒙拯救，神必然会有答案要告诉他。那是他的指望，虽然这个时间点在哪里，他目前不知道，但是他知道这是他可以来到神面前，能够成为他的拯救，所以他还是一个什么有信心的人，在这个时候，他相信神必要成为他的拯救，必要把答案能够告诉他，所以他跟神说：“我陈明了我的案件，知道我自己是一个有义的人。换句话，一个有义的人，一个虔诚人，来到神面前，他相信神会成为他的答案，会成为他的拯救，会向他来显明他的心意。这是他对神的一个信任，他对神的相信，他相信神必要回答他。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那接下去我们也来看见哈，约伯也在这里跟神说，但是有两件事情，我求你向我施行，哈，我就不躲开你的面。什么事情呢？就是把你的手缩回，远离我的身，啊，不使你的金黄来威吓我。所以约伯其实在这里意思是什么？啊，神呐，你不要让我成为你的仇敌，哈。那也是下面讲的，或是让我说话，你回答我，我的罪孽和罪过有多少呢？求你叫我知道我的过犯与罪愆，你为何掩面拿我当仇敌呢？换句话说，约伯在这里求神什么？收回你的手，不要让这个像把我当成箭靶子哈，不要用你的箭刺入我的骨头哈，我被这个症状来受到惊吓。第二个。约伯在这说：“也请你让我说话，请你来回答我吧。”这就是约伯一直以来在神面前希望有个答案。神，你不要不言语，你不要不说话，你不要不理我，你要向我来解释啊！你不要把我当成你的敌人哦。这约伯真是坦诚在神的面前，感谢赞美神。最后，我们在这一个第一回合里面的一个谈话里面，我们再一次看到。神一直都没有在那里回答的时候，约伯再一次提到人生的苦跟短，哈，那他提到，甚至于他讲到这个苦跟短啊，好，又好像就他说好像人都不如树一样，我觉得这里也蛮有意思的哈。如果我们看一下14章第7节，他说哈，一棵树如果被砍下来了，还可以指望它发芽，哈，嫩枝生长。不息，发芽以后就生长不息。他说，如果一棵树，就算它的根哈，都已经衰老在地里面了，它的干也死在此中了，但是如果有一个水气的话呢，哈，还可以发芽，还可以长枝条，又好像什么新栽的树哈。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也真的很有意思哦。我们现在看到一年四季的变化，其实真的每一次到冬天的时候，现在秋天，开始了，秋天来的时候就看到树叶掉光了，花凋零了， 以后到冬天的时候，真的有时候你真的觉得那个树根哈，好像已经衰老了，在地里面了。你以为它要死了，像我们家前面我们家有一棵树哈，我今年真的差一点在春天的时候看到它这么枯老，以为它死了。真的正准备要请园丁哈，把那棵树拔起来的时候，就开始发现它开始长芽了。我说哦，幸亏没有把它砍掉。现在呢，现在又发芽又生长了。所以这就我们就看到这个树哈，树呢被砍下还可以指望发芽哈，根好像已经死了在地里面了，有水汽的时候又可以生长，又成为一个欣欣向荣的树了。可是约伯在这里说，可是人死了以后呢，就灭亡了啊。他说人死了以后呢，啊，人不得从睡中醒过来，所以他觉得什么？人好像不如树一样，树都可以重新起来，可是人呢，却是灭亡了哈。这是约伯形容到人生的苦短，然后约伯就在这里说：“我情愿藏在阴间去躲避神的愤怒。虽然我不知道神为什么对我发怒，但是什么，我想要躲起来，不要在这个愤怒的当中。”哈，然后约伯也在这里提到人生的日子，他说：“我只要在我一切征战的日子，等我被释放的时候来到，所以他还是有个期盼，他等候这个征战要被释放。其实这释放就被改变，他等待这一个征战的日子里面能够有改变，能够有释放，能够从这里面逃脱。这是约伯在痛苦当中所提出来的。那么我们今天可以从约伯记的第四章一直到14章，我们看见约伯这三个朋友，他们对约伯的这个对约伯的一个批评一个论断，因为他们认定了苦难是罪的一个结果，所以他们认定了约伯有罪，约伯有罪。所以我们看到这三个朋友，他们虽然认识神，他们也认识约伯可是什么都不是真正了解的这么透彻、这么深的而且我们看到他这三个朋友很可惜的，他们原本要去安慰的，却没有想到落在自己的这个有限的里面，落在自己的话语里面，落在自己的批评跟论断的里面因此什么不但没有安慰到约伯。这个朋友的劝告，反而让约伯增加了厌烦，反而让这个约伯的心里更加的焦躁不安。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从这个约伯记里面，这个第一回合的这个辩论里面，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朋友中间想要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求神真的是让我们的口中的话语，不要先去论断别人，不要从我们的心里先去定别人的罪。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的重要。我们我多次分享到说，当我们要去真的要去关心人，或者去安慰一个人，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的里面真的不能有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们的里面不能有一个定罪的灵我们在我们的里面不能够先来批评跟论断，我们真的知道，其实论断不在于我们，我们自己都不应该论断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是要来到神面前，求神的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开口的时候，我们能够有同理心，能够来体会到约伯的痛苦能体会到我们朋友的艰难。其实这三个朋友，有时候想想，我们前两个礼拜不是参加了教会的这个基金会的15周年的庆祝我们做了很多的慈善的工作帮助了国内国外的人我们捐助了很多的食物，就是看见有那些痛苦的人，在灾难当中的人，能够向他们伸出援手。其实我再一次回想这个约伯三个朋友的时候，我又发现有的时候这三个朋友，其实约伯在 这个灾难里面，他失去了他的儿女，身体上全部长疮啊，还有他所有的财物都失去了。他坐在炉灰当中，用瓦片去刮身体，为什么？他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他的房子、他的财产、他的仆婢，他所有的他一无所有，他真是一扫而空的一个人，这个三盘朋友去安慰他，怎么没有去带一点食物给他？怎么没有带一点供应给他？怎么没有去带一点这个什么，帮他去建造一个房子？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在想想，我们今天其实神给我们的帮助，神给我们的都是什么非常 practical 的。那么今天我们跟人在一起，我们除了我们看到别人这么痛苦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比方说递一张卫生纸给他擦眼泪，我愿不愿意给他一份的食物？我愿不愿意去为他盖一个房子呢？那么我愿不愿意用我的金钱去帮助他呢？还是我们许多的时候，我们就落在一个这个话语上面的这个好像在那里针锋相对一样，反而在话语中间成为一个论断的人。其实我们想到他这三个朋友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思想到，这也就好像什么，也好像仇敌，就用我们周围的环境，用我们的朋友，有的时候也来成为我们的攻击。魔鬼撒旦对约伯的一个攻击，他就不相信神能不相信约伯对神的敬畏是真实的。其实我们看到这三个朋友，虽然一开始的时候，第一个朋友也在那里称赞约伯，认同他的敬畏神，认同他曾经帮助许多的人。但是我们也看见什么？这不是跟也是好像仇敌也是透过他的朋友来对约伯说，你真的是敬畏神吗？如果你敬畏神，就不会有这些祸患啦。你因为什么？你没有真的敬畏神，你的里面还是有得罪神哈。你的也许是你的儿女犯罪等等。我们就从他三个朋友里面看到，不是也是上了仇敌的当吗？上了仇敌的诡计吗？在那里什么？反而成为控告约伯的人。今天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控告我们的朋友，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控告的人，不要从我们的口里来控告，不要用我先入为主的方式去想别人别人在灾难里的时候，我不要在那里，我多次说，我们不要当别人受灾难的时候，我们就说，到底是这个人犯罪呢，还是他的家里人的犯罪？约翰福音第九章里面告诉我们说，不是这个人犯罪，不是他父母犯罪，乃是要在这个人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同样的，今天当我们看到我们的朋友有灾难的时候，我们也要求主让我们拿去那个定罪论断、控告的思想跟意念。我们真的要来到神的面前，看看神啊，在这件事情上面，你的恩典在哪里？你所要。你所要成就的工作在哪里？有哪一些是我们可以真正成为别人帮助的地方？求主祝福你，也祝福我们班上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更求主特别来眷顾在我们当中遭遇患难的人，不管是身体上，是家庭里面，是儿女，是产业上面，是财务上面，我们都求主的怜悯在我们中间来发动。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让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虽然许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去解释这些苦难，有的时候我们也真的不明白。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或者看到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有在患难当中的，主啊，我今天要求你用你的光来照亮我们，能帮助我们先来自省我们自己。主，让我们的箭头、我们的口、我们的心思意念，不要就指向在我们周围的人，不要指向那些在患难中间的人，好像雪上加霜一样的，在他们的身上来控告、来攻击。 来论断，主啊，真是求主，你让我们从约伯的三个朋友和约伯的身上，让我们能够学习，主，我们真是降服在你的心意里面，主，我们愿意在各样的情况里面，主，我们都愿意来到你面前，因为你不会拒绝一个虔诚的人来到你面前，因为你真的是将我们放在你的心上，因为你看重我们，哈利路亚，主，感谢赞美你。你不但看重我们，你是将我们放在你心上的，主啊，重新在我们的里面提升起这样子一个信心，相信我虽算不得什么，你竟看我为宝贵，你竟看我为尊贵，你竟将我放在你的心上，主啊，因此让我们在诸多的不明白跟困境当中，都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相信，来到你的面前是最好的出路，是最好的，答案，也是最好的拯救。谢谢主，也帮助我们中间在受苦当中的弟兄姊妹，我们或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在受苦当中，主啊，求你今天再一次将怜悯的心放在我们里面，主，让我们愿意为这些人祷告，愿意真的有实际的行动来成为他们的帮助。谢谢主，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成为一个亲自面对你的人，主也能够领受你从上头来的恩典、祝福和启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弟兄姊妹，谢谢大家。那下个礼拜我们就真的我会实体的在room 上面与你来分享。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就到这里结束，因此再见。